船桨青年宣道的行动，他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彭怀斌牧师是前任的校园团契总干事，现任校园出版社的社长，他也是我大学时代的辅导。不过看起来他可能跟我长相看起来不会差太多，他是相当有资格来讲这样的题目，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献身全职传道了。他传道的生涯中间，特别在这几年，他也推动别人去宣道，这是他的负担。同时在他传道的生活中间，常常深刻的经历到神的工作和祝福。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当年他从金门退伍的时候，他就坐船到了高雄港，在那里他带了一个很重要的袋子，因为他在军中的时候已经决志全职了，所以呢他就开始要为全职有些的准备。那么他知道传道人薪水微薄，所以他开始收集牙刷啦、牙膏啦、肥皂，那么已经收集了一包了啊。他的船结果 delay 了，延误了，所以他赶不上应该搭上的火车，只好搭野鸡车要从高雄回到北部来。那么搭野鸡车一个人坐很贵，对不对？他就去帮忙叫客啊，叫客就招到了相当的人数，他们就坐车回到台北。可是那包最重要的日用品啊，结果没有上了野鸡车啊，没有带去。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准备，但是在往后的传道生活中间，却是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让他看见不是依靠自己的准备。如今他有无忧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美好的侍奉，深刻的经历到主。我想请他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最后一点报告，合一堂董宇光牧师现在请你到书摊那个地方，有事找你。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彭怀斌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些天，当我们唱《愿我为你烧尽》的时候，我每一次都非常激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当第一届青宣大会1979年在华冈举行，我是在林道亮院长讲道之前做见证，我的题目就是愿我为你烧尽。我愿我这一生，如果主还没再来，我被他接去，又要有人在我的墓碑上刻下什么字的话，我愿意这几句。我不愿意我的一生生锈腐蚀，空手失败见天赋。所以每一次唱这首诗歌时，我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也深愿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的一生我们都能够为主而烧尽。我想在我要讲这堂道之前，先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海外来我们台湾宣教的宣教士，请你们起立，我们大家一起向你们致谢。从海外来我们这儿宣教的所有的宣教士，不晓得在台上在台下，请你们起立。戴牧师怎么我站起来？我们也想请我们从台湾差派到海外去宣教的宣教士，请你们起立。我要请他们每一位能够简单的啊来介绍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差会，他们是在哪里服事。请大家打开手册最后这个参考资料的最后一页，有台湾差派至海外宣教士分布图，可能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一页。好，请大家打开这一页，请好对照着，这样子以后大家可以更具体的为我们的宣教士们来祷告。虽然他们只是这许多宣教士中间刚好 在这个时刻回国述职的宣教士，或者是即将出去的，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
Kumusta po kayo? 我是从菲律宾啊，那吴景云在内地会做菲律宾工作，后来做华人的工作。我参加了第二届、第五届还有第六届的青宣。
周婶，大家好，我是魏孝娥，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曾经参加过这里第五届的青宣，第五届啊。我是被差派的去香港，那今年年底将会转移到德国去服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 very blessed morning to you all. 我叫段忠义，在 SIM 国际差会，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向印度人回教徒传福音，刚刚做完四年的工作，现在回来述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参加青宣的大会，谢谢。
周婶，我叫静妍珠，我是参加协同会差会，目前在澳门对大陆劳工传福音，谢谢。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叫做卢周国，我现在在日本，冲绳群岛。冲绳大家也许不懂哈，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琉球群岛。我在那边，我是属于青年使命团 YWAM Youth with Mission。那我在那边已经三年半，谢谢。
我曾经参加过第二届还有第三届的青宣，我目前所参与的差会就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就会去那个工厂，已经跟彭牧师报告过，这个我的介绍都在这里。
大家好，我叫陈富兰，校园宣道部的同工，长老会的传道人。今年八月中旬前往菲律宾受训，我申请的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谢谢。
Shalom， 我叫蓝一鸣，我属于以色列福音差会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我们工作对象、服侍对象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那我渴望，若主许可，若主的带领，渴望在英国再受训一年的时间，谢谢。
平安，我是预备的宣教士，我要善用我的一分钟。13年前我参加第二次青宣大会，我面对着前途茫茫，我即将要踏出毕业后的第一步。在第一个晚上，唐崇牧师他用无论何处去这首诗歌抓住了我，我奉献了自己。经过漫长的五年之后，我才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然而在那第一年我参加短宣之后，此后我就开始了对宣教的负担。在这八年当中，我已经牧会了四年，我的休假、我的嫁妆，我都用在短宣的旅行上面。如今我要踏出宣教的第一步，就是五天之后我要到新加坡去有一年的装备训练，在宣教上面来预备自己。有些人说传道人是少数民族，那宣教士呢是稀有动物，但是我看到这个上面还有许多空白的位置，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位。
我不是宣教士，我也不是即将要出去的宣教士，我现在在宣道会台北堂当女传道，那我自己现在也是宣教坛台北宣教坛系的主席。如果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相信昨天晚上有许多有志做海外宣教或是在台湾做宣教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坛系。那我们宣教团契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晚上6点聚会，那七八月是在校园团契的5楼，6点到8点，欢迎参加，谢谢。
我想请戴少珍牧师特别为这些宣教士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用祷告来托住神的仆人。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在这短短的时间，你让我们看见一些来自不同国家、 在我们中间传扬主福音的同工，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求主纪念他们手所做的功，让他们在台湾侍奉你的时候被主所用。若刚才我们看见许多可爱的青年，他们在清宣、在教会、在不同的地方蒙召，你带领他们要追随基督，在海外的地方超越文化的工作要侍奉你。主啊，有的已经有几年的侍奉，有的刚刚要踏上工厂，愿主与每一位同在。有的是做布道工作，有的是翻译圣经，有的是做教导训练培训的工作。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愿主使他们刚强，在你的话语上不断地来造就自己，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求主也纪念他们的家，纪念他们的父母，已婚同工的孩子，愿主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晓得今天你拣选我们不是忘记自己的家，求主你纪念。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今天站在讲台的这几位，不过是代表一部分离开台湾在海外侍奉你的宣教士，有更多在日本、在非洲、在回教的国家、在中国、在东南亚、在南美洲，愿主分别与他们同在。主啊，正当我们为在讲台的同工祷告，我们也纪念在远方的同工，他们在工作中灰心的时候，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刚强壮胆，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不让他们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曾经担任国际福音团契总干事的 David Howard，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宣教的历史已经说明许多宣教的运动乃是具有普世宣教的意向的学生，有普世宣教这样子的意向，这一类的学生他们所点燃的，在一般的基督徒的心中或者是一些教会的心中，认为学生工作的范围就是在校园的里面传扬福音，那就好了，何必去谈到什么宣教呢？可是当我们回溯近代的宣教历史，我们不得不发现，不单在校园的里面，更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青年学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的里面，我们从永恒不变的圣经，我们也中间来找出真理，我们也从宣教的历史的当中来吸取教训，而且我们也从大会的主题当代基督门徒，我们来思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如何实际的以行动参与在主的大使命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保罗，这个被称为最伟大的宣教士，这位保罗他怎样蒙召成为神的一个宣教士。请大家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我们要从十六节一起恭敬读到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恭敬起立的来读，因为这一段圣经是神，是我们的主亲自向保罗显现，对他说：“你起来站着。” Now get up and stand on your feet. 所以让我们一起恭敬的起立的来读这段圣经。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叫你为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十九节，我们再念一次：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谢谢，请坐。
保罗在这一篇的信息是他在君王、巡抚、达官贵族、社会名流的面前被审判，他的一个为他生命的一个辩护词。他诉说，不论他的生活方式，不论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的教育训练以及他的教导教训，不应该引起敌对。他向王坦诚，在早年的时候，因着对宗教的热忱，他也曾经想尽办法要迫害基督徒。可是正当他从祭司长得了那个全面追杀令，要往大马色去狙击基督徒的时候，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扭转和改变，那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要委派他在第十七节这边，十六十七节这边讲说，神要委派他做仆人，将所看见的事和将要指示他的事都要证明出来，而且神应许要保护他的仆人，使他能够完成所托付的任务。那么神所托付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在第十八节这边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去做什么呢？去观光？去游学？不，主差他到他们那里去做什么呢？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神得蒙赦罪，可以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自从保罗遇见了主，领受了他的托付，这个意象成为他的人生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扭转。从此以后，他的人生被这一个意象所管制。这个意象是这样子的清晰，这样子的呼召是这样子的特别，以至于他说他这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刚才没有继续看第二十节，他说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对保罗而言，这一次的异象使他看见了他自己，他看见了他自己过去以为是对的，但是经过这样子的光照，发现那些是错的。他以为过去是真理的，但是他今天在这个异象的里面发现他是偏差了。这个异象使他发现他过去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好像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他那里说，我们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这个意象是他真正的知道他人生的方向，也知道他所侍奉的神是谁。透过这个意象，使他未来的整个的人生的方向有了一个180度的扭转和改变。他开始宣扬真道，直到外邦，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必在这里多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请问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是大概几岁的人啊？有没有人知道？圣经上是没有说了，但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八节斯提反被打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由这里可见，保罗他在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年纪大概跟你我差不了多少，是一个少年人。我也很年轻啊，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40岁以下都被称为少年人呢、啊。那所以我是青年。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可以看见，保罗他有这样子强烈的扭转和改变，他遇见了主是在什么时候？跟你我年龄差不多的时候。在圣经中间几个得见异象领受托付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举有许多的例子，像约瑟，像撒母耳，像耶利米等等。当然你说摩西80岁也有，但是绝大多数
是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意象改变了他们，在我们宣教的历史的当中也是如此。在宣教历史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都是由年轻人开始的。1792年刚刚满30岁的威廉克里，他出了一本87页的书，取名为《基督徒对异教徒悔改的责任》。基督徒对异教徒悔改的责任，这本小小的书在当时可以与马丁路德的95条可以说是相同的，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坚定地相信神要人参与宣道的工作，他坚定地相信神要人完成他的大使命。虽然就像前两天戴牧师也提到威廉克里，他提出来在一个传道人的年会里面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一个老牧师对他说：青年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神知道怎么样做，不必你我操心。还好威廉克里他没有坐下，当然当时他的人是坐下了，但是他开始了他实际的行动。他独排众议的远赴印度，在那里忠心侍奉主40年，受他的书信和他辛勤工作的影响，在英美许许多多差会纷纷成立，宣教的地域快速的展开。他被称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实在是实至名归。短30岁是一个年轻人。他开始了沿岸的宣教时期，他开始了宗派式的宣教的时期。第二就是我们所熟悉也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有感情的戴德森，他开始了内地宣教时期，他开始了超宗派式的这个宣教的时期。生于英国约克郡的戴德森在17岁的时候清楚的悔改重生得救。我们没有时间多提，请大家能够买这一本正主的戴德森传，挚爱中华，或者是我们校园所出的戴德森与玛利亚。这一我为了讲这一次到我再一次把旧本的戴德森传再拿出来看，一面看一面流泪。我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爱中国的年轻人，让我们深爱挚爱中国。戴德森在1865年成立内地会的时候，全中国不到100位的宣教士，全中国不到3000位的基督徒，而且都是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神将那个内陆的省份，将西藏、将蒙古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像他这样的意象吸引着他，让他不得不顺服神给他的意象，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我想这一方面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必再多说。第三个时期，未得之名时期。未得之名时期是年仅23岁的这个金马伦通信，他被差往这个瓜地马拉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那里以西班牙语向当地人传福音，分发单张卖西班牙文的圣经。可是他发现那个民，他所去的那个种族的人60%以上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他有一个意向，他有个负担，就是让每一个群体的人都能够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来明白福音真道。1934年他开始了威克里夫营，后来就成为了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会。这一个在现在全世界有6000位左右的这个会员的国际性差会，主要的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教导部落的民族来识字。他们还有10多种辅助的工作，譬如印刷、医疗、会计、电脑，甚至飞行，让这一个差会服侍许许多多部落的民族。他们的信念是人必须用听着自己的语言来传福音，才能够及早完成基督的使命。所以每一个人，至少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人都至少应该有自己的圣经，或者至少圣经中间某一些书卷，让他们用他们的母语来明白圣经的真道。关于这一方面，我愿意介绍这个福音文宣社所出版的经纶书，就是介绍他。
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位年轻人，23岁的年轻小伙子，跟我们年纪都差不多的，可是因着他的意向，开启了未得之名的这个宣教时期。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跟我们更密切关系的，就是从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会发现青年学生与宣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牛津基督教学院的卫斯理兄弟，在这些天我们都听到许多的讲员提到约翰卫斯理，他是在1720年进入牛津，他的弟弟是在这个之后的6年进入牛津。他们在牛津的里面，就牛津的大学的里面，成立了圣洁会的 Holy Club， 他们吸引不少的同学来参加这个圣洁会。他们的宗旨是实际的经历奉献的基督徒人生，实际的来经历奉献的基督徒人生。他后来成为18世纪英国复兴宗教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只要有机会就在教堂，只要有机会就在露天的地方啊。前两天我们也听到他在矿工的里面来向他们工作，使得因着他们的侍奉，使得英国属灵的空气和道德的水准大大的提升。约翰卫斯理的名言：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我的教区不是只在某一个地区，我的服事的对象不是在某一个人群族群的当中而已，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他的足迹在那个时候就超过了25万英里，遍及大西洋的两岸，带来的影响是无法比拟。而这一切可以追溯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定下这样子一个心愿，奠定这样子一个基础。后来后来牛津大学的这个查经祷告会开始在1739年开始为异教徒的悔改，以这个为主题来祷告。在剑桥方面呢，被誉为现代学生运动之父的查理斯·西门，他在178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担任皇家学院的会员，而且有54年之久在英国剑桥大学里面的教堂圣三一教堂来侍奉。来，他是第一个看见学生工作战略性的人，他被称为现代学生运动之父查理斯·西门，或者我们中文的翻译也有翻成沈美恩。他的学生在1848年正式成立了剑桥的团契，1857年因为伟大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敦到剑桥去访问，传递宣教的负担，开始成立了剑桥大学的宣教团契。他们在学校的团契，在这个宣教团契里面祷告聚会，研读圣经，研读宣教的许多的书籍报道，带出宣教士的这个人才。1877年他们成立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类似这样的组织很快的在英国各个大学的里面展开，而且传到其他的国家，发展成为国际的学生福音工作团体，就是我们这两天早上祷告时候为 IFES 祷告。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IFES 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IFES 是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基督徒的国际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体。我们校园团契不是属于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但是我们是和他们是一个brother 的哈，这个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1882年，穆迪到剑桥去访问，带来巨大的宣教的这个冲击，在当时也因着前面提到的戴德森所成立的这个中国内地会，带给学生强烈的宣教的负担，于是著名的剑桥七节。就在那个时候加入了内地会。1885年他们启程往中国之前，他们到英国英格兰，到苏格兰，到各个大学的团契去传递负担，使得许多的学生也步他们的后尘，投入宣教的行列。他们在中国也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佳美的教宗。英国是如此，在美国呢，在1806年开始就在美国的大学当中
有许多的人开始为普世的宣教祷告。1806年的五月，在麻省麻州，好，我们都很熟悉的 Massachusetts， 在麻州的威廉学院，有几个学生，5个学生，他们碰到了我们闭会礼开会礼拜那天的一个大情况一样的，就是大雷雨。那么碰到大雷雨，那么他们就躲到一个干草堆的底下，雨是非常的大，好，那么以至于呢他们也不能离开。那神就让他们在那边祷告祷告，他们为着普世的宣教祷告，为着亚洲的需要祷告，为着当时宣教的意识在大学生当中非常的低落，求神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祷告神垂听，成为有名的甘草堆的祷告。这甘草堆的祷告带来美国第一个海外拆船机构的成立，成为美国海外宣教运动的开始。1886年的7月，借着穆迪，他招聚了在美国89所大学的基督徒学生251位，他们一起在麻省的黑门山有一个特别的大学大专学生的研经夏令会。在那次聚会的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讲员向他们提出普世宣教的这样子的意向和负担。在那一次聚会中间，有100位的学生签下了有名的普林斯顿宣言。这普林斯顿宣言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大家记下来：若神许可，我愿意被差遣到世界上福音未到之处。若神许可，我愿被差遣到世界上福音未到之处。这100位后来被称为黑门山白子，哈，好像我们的黄埔第几期，哈，或者我们清宣第六届，哈，这他们被称为这个黑门白子。而且2年之后，这个黑门山的夏令会引发了大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学生志愿军的运动，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eign Mission， 简称是 SVM。 他们的口号就是在这世代将福音传遍世界，在这个时代把福音传遍世界。请注意，那个时候是1888年，我们第四届的清宣是1988年，正是这一个学生志愿运动之后的100年。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有20500的大学生他们投入了海外宣教的行列，20500。而在这个中间呢，有1/3是在中国，有1/3是在中国，大大的影响改变了整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一个学生的整个大学的这种的生态。1792年，威廉克里开始他的福音工作，到1878年，在全世界各地侍奉的宣教士大概只有2000位。可是因为学生志愿运动的缘故，到1900年的在20世纪要开始的时候，因着学生志愿运动，当时的全世界宣教士有多少呢？超过15400。你就知道学生在宣教的运动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是谁也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宣教的 manpower resource， 是一个人力的一个资源呢。在欧美，那么在我们中国又如何呢？学生志愿运动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来到中国，也在我们中国成立了中华学生励志传道会。中华学生励志传道会，他们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遍传祖国和世界，在这一代，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遍传祖国和世界。这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有大批的学生献身。在抗战的时候，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正式的成立，带动了当时的所有的大学的这个学生灵性的复兴。民国34年7月，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中在我们中国的历史的当中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纪念的时刻，因为到八月日本就投降了，对不对？在民国三十四年的七月，那个战火还在我们神州大地，还在那里，在那里不断的平人的在各个战区发生的时候，第一届的全国大学基督徒全国大学基督徒联合夏令会，啊，在重庆的附近举行，不少的学生不惜攀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远赴重庆去参加这个聚会。圣灵在那个聚会中间大大的工作，许多的人献身，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领袖滕进圭牧师，包括我们大家所十分尊重的陈宗道牧师，他们都是在那一次的聚会的中间献身。两年之后，第二届的夏令会在南京举行，会中有一百多位的学生献身，后来他们并成立了西北及西南的灵工团，到西北到西南为主工作，到许多边陲的地域为主做见证。贾玉明老牧师称他们为我们中国教会的敢死队。为主的缘故，这些大学生他们去到当时许许多人都不愿去的地方去。民国三十八年之后，共产党统治中国，学联会的工作被禁止，转成秘密的聚集，而这也成为现在在大陆上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的最开始的一批中间分子。而离开了中国大陆到海外去的，在香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是在台湾，学生工作继续的下去。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就是在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正式的成立。有关校园的一些事工，我就没有时间介绍，请大家下午参加学生工作组，或者到我们校园的摊位啊去索阅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神把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负担持续的放在校园的同工心路当中。第一届的青宣大会在1979年举行，那一次的主题举目看天。那么有关这方的报道，请大家看青宣特训的第一期，第一届到第六届，让我们寻根，从英国、从美国、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到1995年的当代你和我，我们怎么样能够薪火相传，承继着先人他们从主而来得的那个宣教的使命，让我们不但关心我的团契、我的小组，甚至我的教会，让我们来关心中国，让我们来关心普世主的大使命。我们都熟悉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对我们学生来讲，是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学生的福音工作。每一个基督徒师生都应该是校园里面的宣教士。如果各行各业要有各行各业的宣教士的话，难道学生当中不需要吗？你我们成为学生当中的宣教士。我自己从初中一年级，在大安初中开始，我的数学老师他就是团契的辅导。我初二，我的音乐老师是团契的司琴。我初三，我的导师是我的英文老师，在他家聚会。所以我初中三年都在学校的团契的里面开始学习认识主。高中在师大附中，李秀全哥哥是我的辅导。所以刚才黄振华哥说我是他大学的辅导，但是李哥是我高中时候的辅导。薪火相传，学生工作者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校园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第一应该优先投入的。明日最理想的宣教士是今天在校园里面的宣教士。如果我们没有在这儿好好扮演一个传福音使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怎么能够说我踏上飞机漂洋过海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宣教士呢？这是不可能的。宣教的工作从我们学生的工作开始，从我们校园里面的福音工作开始，从我们每一天的 小组聚会、福音性的研经、布道、在宿舍里面的布道，好，在我们班上向着同学的见证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校园越来越没有这个围墙了，校园还有整个社会之间的那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我们校园的宗旨不低是在推动校园福音广传，促成学生合一的见证，但是第三个就是要出训各行各业的精兵。这些天来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他们在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军工，今天晚上有教，在商，在服务业，在各个行业的里面为主做见证，以至于训练弟兄姐妹们，训练学生们在学校的时候装备好自己，在我们所学的科系、我们的专业上面，我们好好的来下功夫，尽我们的本分，来也发展这个专业的侍奉，是我们校园十分看重的。除此以外，我们也实在祷告，我们也实在愿意在学的时候我们就装备自己，为主的缘故愿意投入到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的犹太全地。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呢？不可否认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一个十分特殊的一个民族，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人家说有海水可以到的地方都有中国人，但是海水不到的地方也有中国人，都是去做什么？做生意、开餐馆，到处都有。在全世界人口20%以上的人是在中国大陆，在普世福音的工作上面，向华人传福音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许多的宣教团体他们现在也越来越看重华人工作，华人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不单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华人工作，不单是在台湾的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华人的工作，也是在非洲，也是在北欧，在纽澳各个地方都有华人。华人的福音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在神的面前祈求。尤其是在九七大限后盾时代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更要迫切的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他们是我们的撒玛利亚。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愿我为你烧尽，我第二喜欢的一首诗歌愿我同胞全归耶稣，这是我衷心所求。校园欢唱第二集27首，愿我同胞全归耶稣，这是我衷心所求。有一次在泰国曼谷举办了东亚区的学生福音会议 EARC， 在那个 聚会的当中，许多的国家韩国人在台上跳阿里郎，唱阿里郎跳那个扇子舞，好，日本好有他们的和服，好，这个泰国好，这菲律宾都有他们的。但是当轮到我们香港、台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站在台上，我们不晓得要穿什么，穿那个和服当然不是，穿旗袍，长袍马褂吗？不但是穿什么，我们要唱什么？什么是代表我们中国的？那天我们一起唱《愿我同胞》。全归耶稣。当我们唱的时候，许多华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泰国的这些华裔的，还有印尼的弟兄姐妹全部起立，愿我同胞全归耶稣。那个聚会结束，在会堂的外面我们哭成一团，为我们苦难的同胞，为我中华民族祷告。89年 EARC 在菲律宾大学举行，我们从台湾区的同工，我们唱主导文，另外我们唱了龙的传人。当我们唱龙的传人的时候，全场100位99位香港校园团契的弟兄姐妹全部起立，我们一起唱。 中华民族，我们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先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才成为神国民的一份子，对不对？所以求主把那样子深爱同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或许神差派我们到普世，到世界各地其他的民族中间工作，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同胞，我们愿意愿我的同胞全归耶稣。 Robert Winter 他是这个当代宣教的一个大师，他说全球布道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希望，凡是不从事宣教的教会都已经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消失了，不从事宣教工作的教会都从历史当中消失了。假如我们不去与人分享，我如果不去传扬福音，神的祝福也会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当中挪去。这一次的青宣大会，这个大的海报上面是愿中国的青年，让我们对我们的校园有负担，让我们对我们所立足的台湾有负担，让我们也以中国为我们的己任，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忘记主的命令是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不但是我们中国人做主的门徒，也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无论教会，无论团契，无论个人，在普世宣教的工作当中，我们都应该参与在其中，我们都应该参与在其中。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与神，当我们与神和好了以后，就要将那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去带到全世界去。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讲说，要把那福音带给那远处的人，也带给那近处的人。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第十九首《猜我》，那里面也是讲，在远方或者在近处。对我们来讲，什么是远方，什么是近处呢？从地理位置上面，我们很容易了解，是乡村、山地、离岛是远处，大都市常常是近处。但是从种族文化上来讲，是不是有些是远处，又有些是近处呢？可能你家隔壁的是客家人，我们常常说客家人在整个台湾的宣教的工作里面好像是属于远处的。这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既然托付给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带给远处的，也带给近处的，带给地理位置远的，也带给这个种族文化好像比较远的。不但是种族文化，也是宗教信仰，有些宗教信仰好像回教，好像印度教，好像就比另外一些的来讲是远处，也是在工作职位职业上面，有些是远的，有些是近的。我们时间在这里再多分析，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举一反十。有一首诗歌说，在普世传福音的工作上，你站在哪里？许多人早已走上最前线，你我为何落后？在今天仍有传福音机会，你抓住没有？在今天仍有传福音机会，你抓住没有？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今天我们站的位置是什么？各种的机会我们抓到了没有？校园里面要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我为此献身。在各行各业里面要让基督的荣耀馨香之气在那里彰显，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为此献上我们自己。但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群体的里面，也同样需要有明光照耀在他们的当中。 John Stott 在《当代基督门徒》这本书里面提到，要聆听，我们有聆听的耳。在这次聚会的中间，大会主席一开始听到，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要专心来听。但在这一本书的里面，要我们双重的聆听，除听神的声音外，还听谁的声音啊？是人的声音。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Who are the poor？ 谁是贫穷人？饥饿的人，他们没有耳朵。瞎眼的人是贫穷的人，没有受教育的人，他们是贫穷的人；被剥夺的人，他们是贫穷人；被压榨的人，他们是贫穷的人；没有受在这个战火之下受到整个家庭破裂的这些成长的孩子，他们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要有福音传给他们，谁愿意为主把福音去传给这些贫穷的人呢？我们要实际的 去到他们的当中。怎么去呢？祷告，关怀，带到。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任何一个要参与宣教行动的，我们都必须从祷告开始。David Brand 他是美国香港团契的宣教干事，他说在今日普世宣教的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成长，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祷告者。不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要感染祷告到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小组的组员、我们团契的亲友，跟我一起为普世宣教来祷告。这是第一要务，祷告，从现在开始祷告。我们找些清心祷告组的人，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为在我们校园里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校园里的福音的工作要突破，我们为这祷告，为这在今天青少年、中学生、国中生当中，以及一些失业的青年当中的福音工作，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为山地的离岛的这些学生们来祷告，也是为着那里的福音的工作来祷告，为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来祷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祷告，为着本地的人祷告，为着大陆的福音工作祷告，为着普世宣教的来祷告。前些年我听到艾德里牧师的一个见证，如果不知道艾德里是谁，我们书房有一本《艾德里传》，全力以赴的一生。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买这本书，我原谅你；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我不原谅你。好好的读艾德里牧师的他的传记，他是我们，他在国学联会的里面是学联会的副总干事，他是剑桥毕业的。他告诉我，在剑桥有一个教堂里面，就剑桥他们团契的聚会那个地方，挂满了从剑桥拆派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的照片。剑桥的新生进到这个教堂的里面，哇，进到宣教的走廊的里面，他怎么能够不关怀普世的宣教？大专团契，你的学校的团契之家能不能够也有从你们学校毕业出去，现在在各地宣教的弟兄姐妹或者全职传道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的照片在里面呢？进到当你们做新生工作的第一站，把他们带到那里，让他们发现他不只是进一个大学，他是进入神要给他造就训练的一个大学的里面去。今年三月，我们在中国大陆一个小小不知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平均可能比我们还要小，不到20岁，他们在那里接受训练。他们是那样子的贫穷，没有受，他们中间没有个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没有，是那样子的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没有看过一张世界地图。可是在他们中间，他们胸怀神的国度，为全世界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我真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国家的名字，但他们真的在那里祷告，迫切的祷告，为普世宣教的祷告。那我真的是惭愧啊，真的是惭愧。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甚至他所在的那个省份大概都没有超过。可是他为中国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普世的福音工作祷告，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圣灵带领他们为各地的宣教士来祷告，为各地的传道人来祷告，为各地的见证人来祷告。祷告，让我们从祷告开始。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普世宣教的心，我们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的以财务的参与、金钱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一点点的奉献会发挥多大的影响力，就好像个小小的孩子，他的五饼二鱼在奉交在主的手中，经过主的祝福拨开，成为多少人的宝主。因为你我一点点的奉献会带出来影响是无可计算的。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举太多这样子的例子，但是我要说，弟兄姐妹，你甚至买一本国家地理杂志， 那一集提到某一个国家送给你所知道有心到那里去宣教的宣教士，或者已经在那里宣教宣教士，给他的帮助，只有在天上你才知道会有多大。无柄耳语所可能带出来的影响是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奉献。要看这方面的见证，看戴德森传，戴德森怎么样来预备他自己，我们可以从中间学到许多宝贵的教训。人力的投入，对许多人来讲，我们过去在教会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比较少有机会接触这方面的信息。每一个种子要好好的发芽生长，都需要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宣教也是如此。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宣教的一个环境呢？我有些具体的建议给大家，多读有关的书籍、书刊杂志。我们说开卷有益，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多读像蛇网？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放弃你小小的野心。蛇网这本书大力的推荐，你也能参与宣教，或者是踏上宣教之路。那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人买了星系宣教、星系亚洲这一类的宣教的书籍，我们要多多的来阅读，来预备我自己。今天除了书本以外，有许多的录影带我们可以去借。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借，到我们校园宣道部的这一个服务台有 Mission Hub。 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Mission Hub？ 不知道知道的请举手，不好意思，请不 Mission Hub， 你知道什么是 Mission Hub？ 好，可见太多人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参观展览单位的时候怎么就这样子跳过去了。你要了解宣教的工作吗？你要知道怎么样在你的团契里面来安排宣教的聚会吗？在你的教会里面怎么样可以邀请一些宣教士？你要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到哪里去要所阅有关的资料呢？请今天下午到校园宣道部，就是一进门的最前面那个摊位，我们把最重要的摊位放在那里，但好像很多人就咻滑过去了。让我们多接触有关的书籍、刊物、祷告信之各类的资料。当然参加像青宣这样子的特会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青宣三四年才举办一次啊，没关系，明年海宣要举办相关的宣教的这个聚会，请大家把时间先留下来，等一下李秀全牧师会报告什么时间。另外7月27号到29号就是青宣结束之后有青宣一个跟进聚会，在浸信会神学院举办的青年宣道大会的意向营。我们请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最好的讲员罗曼华博士和这龙维奈医师，龙维奈医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请他们来，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对于跨越文化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参加这一类的教会的聚会，或者是这个联合的一种的聚会。当然实际的参加短宣、参加国内的福音队也是有很多的帮助。我们都晓得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亲身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一起的来参与一些福音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去，我支持我团契的弟兄和姐妹们去，他回来跟我们大家再来分享。那最后有关人力直接参与的，我就要提的，请大家特别记下来，回去青宣回去以后至少打电话写信给三位团契的弟兄姐妹，他没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跟他分享这个聚会。具体够具体了吧？回去打电话写信给三位你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可能回朝居地了没来，他可能攻读没有来，或者是补修没有来，或者上成功礼没来，没关系，你写信给他，实际的跟他分享宣教的意向。当然不是只到这里为止，要继续的与人分享宣教的意向。今天的青年，当我们要参与青年宣道的时候，我们是要传一个宗教吗？我们是要传一种一个教义吗？或者是传一种生活方式呢？都不是。 我们要传扬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来传扬那不改变的那一位基督。保罗他以还债的心情全力以赴投入宣教的工作的里面，那对我们大家来说呢，我们岂不是也应当靠主的恩典，我们实际的来投入参与在宣教的行列的里面。在我们当代基督门徒的里面， John Stott 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神他是为宣教的神。在这个圣经的在这一段这一章的里面，如果没有看的请回去一定要看第十九章。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他是旧约的神，是宣教的神。在我们福音书中的基督是宣教的基督，使徒行传的圣灵是宣教的圣灵，新约书信中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启示录的高潮是宣教的高潮。宣教的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当代基督的门徒也应该把这样子的负担传到别人的身上。宣教是这位环球的主主动的策划他的子民去推动环球性的这个福音的工作，这也是马尼拉宣言那里所说的全教会把整全的福音传给全世界。这次青宣大会我们安排的聚会一开始讲个整全的福音观，圣经中间的福音观，整全的福音由谁来传呢？全教会，不是传道人，不是宣教士，是全教会，我们一起来广传正确的福音。传到哪里呢？传到全世界。在哪里？全世界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我最后要用 David Brand 他所写的一本书中那个小故事作为结束。他提到在一个剧场的当中，聚光灯照着台上的舞者，舞蹈的那个舞者，他在那里奔放的把按照音乐的旋律在那里舞着，大家如醉如痴，陶醉在欣赏这个美妙的舞蹈的当中。忽然这个舞者他的就跳到台下去，就在观众的当中在那里开始舞着，当然那个聚光灯也就跟着下来了。当大家都把眼光聚集在这个舞者的身上的时候，这舞者他开始邀请坐在观众席的当中的人，请他们一起跟他跳。当然我们都能够你体会，一开始很尴尬，对不对？有些人拒绝啊，不行，如果在我们中间的话我想更没有了。但是有些人他站起来回应舞者的邀请，跟他一起跳，整个欢乐的气氛从台上到台下，大家那个因为这个聚光灯全部都是在观众席的当中，所以你也发现，哎呀，你也来了，哦，我也来了，哦，开始观众中间开始打招呼，开始也在观众当中，那个整个欢乐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哎，那舞者忽然不见了，到哪去了？有人说他在外面。剧场外面在那里跳，好多人围着他，所以很多的观众就到外面去跟着他，一起把欢乐的气息带到剧院外面的人。青宣的弟兄姐妹们，欢乐不应该是你我在这儿参加青宣弟兄姐妹们的权利，对不对？宣道的气息信息不但应该只有你我们可以来领受，今天我们的主宣道的主要邀请你邀请我，让我们一起进到人群的当中，是到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去。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吗？跟他一起去，不要只坐在那里坐得够了，让我们一起跟随主的脚踪进到了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去，把这个大喜的福音，把这整全的福音带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做结束。我们请李秀全牧师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容许我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恭敬的起立，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亲身的体验到 你的名叫以马内利。主啊，因着你的同在，我们享受了当年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变化山上的经历。但是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说，主啊，我们要单单的看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再一次恭恭敬敬的为着这几天你借着诗歌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回应说，主啊，我愿为你烧尽，烧尽成灰为你。主啊，别让我们一生就这样生锈腐蚀，等到有一天我们是那样空手失败的来见天父。主啊，主啊，用我一切，用我一生，我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是庄稼的主，你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的前途由你来定夺，我们的前途由你来引导。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你多托谁就向谁多取。主啊，我们在这一节圣经的面前，我们再来认罪悔改。主啊，因为我们只要你的给，我们却逃避你的托。主啊，但愿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接受你的给，也勇敢地领受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让我们一生有目标，让我们一生有方向，让我们一生有内涵。主啊，当我们有一天见一面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坦然地说，主啊，我们等候你称许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主啊，我们恭恭敬敬把剩下半天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我们知道你已经动工在我们的中间，已经有许多你的儿女向你有回应，但是我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弟兄还有姐妹心中有挣扎。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上帝的慈悲。主啊，因为只有神的慈悲可以让我们把身体献上。主啊，我求主你施恩，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动那更深的工作。主啊，一直到我们在这一个聚会里面，主啊，该顺服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昨天晚上站在你的面前献上心意的，献上身体的，献上我们生命的，主啊，把这些弟兄姊妹一一的交在你面前。前面的路不好走，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名叫以马内利。主啊，当你要离开回到天上荣耀父家的时候，主耶稣你说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主，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同行又同工的主。所以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主你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